美国政府今天公布了大规模的朝鲜制裁案，27家船务贸易公司、28艘船只以及一个人被列入了制裁名单。川普总统今天也在公开讲话时提到了对朝鲜的制裁。有关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黄奕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要义。
是的，乔战。那么在开始讲这个朝鲜制裁案之前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白宫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紧急的状况，也就是今天呢，澳大利亚总理来到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但是当两人在白宫当中会谈的时候呢，外面却发生了一名女子开车冲撞白宫护栏的这样的意外事故，因此呢，现在整个白宫是封锁的现象。我们也看到呢，在我的后面有许多的特勤人员持着枪正在准备待命，而在白宫的屋顶上呢，也有狙击手准备待命，以防有任何的事故可能发生。而在我身后呢，也有好几位这个澳大利亚随团而来的这个电视台的记者呢，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到白宫当中，即使他们的澳大利亚总理就在白宫当中与川普总统会面。所以呢，现在白宫是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整个白宫现在是封锁的，因为有一名女子在澳大利亚总理会见川普总统的时候，在外面开车冲撞了白宫的护栏。那么我们再回到正题来讲，今天的这个最大的所谓川普总统说史上最大的朝鲜制裁案。那么在今天23号的早上呢，有3名的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政府的资深官员来到白宫的简报室向记者做简报。那他们提到的是刚才您所说的，有27家的船务贸易公司，有28艘的船只，以及1名个人被列入新的制裁名单。而根据他们所说呢，在这个所列的名单的这个长度跟所造成的冲击跟这个影响力来说呢，这是史上最大的朝鲜制裁案。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这3位的资深官员，第一位还是说呢，他说任何想要跟朝鲜做生意的人或者是公司都不要想跟美国有往来。另外第二位资深官员表示说呢，本次制裁是要确保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朝鲜制裁案能够被贯彻，并且确保没有违反的情势发生。第三位的资深官员则表示说呢，这个运到朝鲜的这个燃料现在已经下降了89%，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此他们认为朝鲜已经感受到了压力。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他到这个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本次的制裁案。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ve done. I do want to say because people have asked North Korea.
我想说的是，因为有人问到朝鲜，我们今天实施了以前对一个国家施加过的最严厉的制裁。坦率地说，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我们姑且看吧。但是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但那刚刚宣布，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已经施加了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你们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伙伴。我绝对会以最强的语言让你们知道，我们将让美国再次伟大。我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非常感谢您。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朝鲜制裁案的说话。那么我们看到制裁名单上呢，除了有这些公司行号、船只以及之外呢，还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个人。而这个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居住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张永元。那个张永元他有2家船务公司都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面，而张永元他自己的公司呢叫做裕丰金实业有限公司，则是登记在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2段466号8楼，而这个地址也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面。那么财政部呢在声明当中就表示说呢，张永元他是透过了俄罗斯的朝鲜贸易仲介企业协助朝鲜的煤炭出口，而他跟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试图与俄罗斯的企业叫做独立石油公司来合作，来达成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石油交易。因此呢，这次张永元才被列为唯一的一个个人在这次的制裁案上面。而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呢，根据这一次台湾个人以及公司被列在美国所谓史上最大的制裁案上面，台湾外交部已经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外交部是说呢，台湾政府持续与美方就制裁北韩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将持续对我们管辖范围内各种可能涉及资助 朝鲜个人以及实体进行调查，以展现我政府积极配合国际制裁北韩的决心，善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之本分。并且呢，台湾政府也提到，是说希望台湾的民众以及企业不要从事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之金融以及商业行为，以免遭受到制裁。那么这是台湾的外交部的做出的回应。那此外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台湾的个人之外，中国以及香港的一些公司也受到了制裁，包括了长安海运技术有限公司、鸿翔海运香港有限公司、华信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力百船务有限公司、城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等等。那么在这一次财政部公布的名单上面呢，有明确的列出了哪一些的项目是被禁止的。第一个呢，是禁止世界各国向朝鲜来进口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我们看到有煤、纺织品、海鲜、铁跟铁矿、铅与铅矿、铜镍锡金银、稀土矿，还有这个传统的军火、食物、农产品、机械、电子设备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像海鲜类呢，中国是有跟朝鲜进口的。那么此外呢，在这个制裁案上也提到了哪些是对朝鲜禁运的项目，也就是世界各国不能够运或者是出口这些东西到朝鲜去。这些东西包括了精炼石油，那么它的规定是说一年之内不得超过50万桶，还有原油一年之内不得超过40万桶，另外还有航空器的燃料，也就是除了要飞回朝鲜的航空器除外，另外还有火箭的燃料、冷凝剂以及天然气、工业用的机械，还有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卡车、火车、船只、飞机、直升机等等，另外还有传统的军火、弹道导弹、大型毁灭系武器的零件，还有奢侈的用品。那我们看到呢，整个名单上面遭到制裁的公司还有个人来自朝鲜、中国、巴拿马、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马绍尔群岛等国家。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的资深这个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一次的制裁名单没有俄罗斯，那不过呢，在之前的制裁才有。那么今天呢，财政部长努钦也亲自到白宫的简报室当中向记者简报这次制裁案的内容。那么针对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俄罗斯，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长努钦今天的说法。
我们再次准备将俄罗斯船只列入黑名单，是在有俄罗斯船只的前提下。所以让我明确一点，不管他们是俄罗斯船只还是中国船只，我们不关心是谁的船。如果我们有关于有人有动作的情报，我们会对他们进行制裁，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那么在宣布这次的这个制裁呢之前呢，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已经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平昌冬运会参加闭幕式了。那么对于这个伊万卡是否知道这次的制裁案，努钦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努钦怎么说。
首先让我说，伊万卡川普已经被告知了这件事，他是团队的一员，他和文总统共进过晚餐，并且进行了私下讨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是的，他有通报文总统的适当途径。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制裁的名单里面呢，包括有中国的公司。那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方面做出任何的回应。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